巨婴遍地，80后自己，90后自我，95后自恋，这一代人所有的世界观都被打碎了，他空了，你才可以给他重新塑造一个完整的。只有天父能满足我们时刻抱抱我、看着我的愿望。对巨婴基督徒来说，真理没有改变生命深层的问题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重新长一遍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80后传道人、圣道校园事工负责人 Sian。 这篇文章是由王东立采访的，叫离开神你永远都是个巨婴。
心理专家武志红的新书《巨婴国》，通过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中国人 90% 的爱与痛都是因为我们心理不成熟，还处于婴儿的心理水平。巨婴的心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母婴共生、全能自恋、偏执分裂。人发展了很复杂的行为，其实是婴儿时期没有被满足的两种愿望简化出来的，一个是抱抱我，一个是看着我。爱的需要没有被满足，造成许多恶果。
巨婴心理的一个表现，母婴共生呢，就是跟妈妈高度粘合在一起，爸爸索性把家庭的责任都推给妈妈管，尤其是儿女的教育问题都推给妈妈管，所以有妈宝，就是已经长大成家了还是跟妈妈粘在一起，还是妈妈控制他的生活。有调查显示，中国的高中生啊，把父亲当作第六位的倾诉对象，排在同性朋友、母亲、异性朋友、兄弟姐妹和网友之后，这个非常震惊，排在网友之后。其实更严重的是，很多青少年根本就不跟自己的父母沟通。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缺席，天父被缺席，父亲缺席，焦虑的妈妈，缺席的爸爸，孤独的孩子，这是我们时代的症候群。社会问题和时代问题都是家庭问题的写照。爱的缺失是孤单、恐惧、不安的根源，因为圣经当中说爱里没有惧怕。婴儿期没有实现的两个愿望，抱抱我、看着我，等我们长大成人，把这两个愿望外化去实现的话，就变成我们建立的名声、地位，我们追求的财富、权力，做这一切的动机都是希望别人注意我、接纳我、肯定我。路加福音15章里面有一个浪子的比喻，当浪子回来往父亲那里去，乡里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如果抱抱我、看着我是我们一生渴求的话，在天父那里，唯有在天父那里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，因为他随时随地都在看着我们，随时准备拥抱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转向他。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愿意接纳我们，而是我们不愿意转向他，他愿意永远看顾和怀抱他的儿女。这个时代为什么父亲缺席呢？这是魔鬼的诡计，因为耶稣说，如果神是你们的父的话，你们就必爱我。魔鬼的诡计就是用永别的父代替永在的父，他的诡计是千方百计让你相信父不在，父甚至是恨你的，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孤儿的灵。唯有天父可以满足我们这两个深层次的愿望。
巨婴心理最突出的是全能自恋，意思是说婴儿觉得自己就是神，只要我意念一转，只要我一哭，我的意念欲望马上要得到满足，所以我是神，我无所不能。 周围人都要听命于我。
全能自恋是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，很有意思。可是即使是一个心理成熟的人，比如说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，他对人的心理非常有自觉，是一个心理成熟的人，可他还是会有一种观念，觉得我是神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武志红通过精神分析的视角只描述了现象的一半。有一本书叫《终极之问》，C.S. 路易斯对辩弗洛伊德，作者尼克利呢，是哈佛的一个精神病专家。书中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碰撞，弗洛伊德的结论，人是自己的主宰，而 C.S. 路易斯觉得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活在上帝的面前，一旦离开上帝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，你也根本没办法理解人的所有心理状况、情感状况，你也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你最终找不到那个答案。
武志红说，最后他发现他自己也是一个巨婴，都是巨婴，所以我也就不用那么生气了。他的解决方案是接纳自己，拥抱内心的婴儿，这个算是解决之道吗？
用他的话，就是在我的里面找答案。但问题是，我是谁？我是什么？尽管他提到了爱就是答案，但那爱是反求诸己的，还是从人自己的角度去找钥匙和答案。其实这个答案也不是完全错，错在我们到底怎么理解我们自己，怎么理解我们的情感，怎么认识自己的问题。如果你没有神作为终极参照和定位，你永远都无法理解。苏格拉底说，智慧是认识我们自己，而且是认识我们自己的无知，这是非常谦卑的。但加尔文说的更全面，他说啊，智慧是认识自己，而且认识神，这两者是不能分离的。如果你不认识神，那位创造人的主，你永远不可能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人。必须要回到上帝面前，才能找到一个定位，把每个人都跟我一样，当作是有神形象的存在，而且每个人都是神独特的创造，都是有价值的存在，而不是把我以外的存在都当作非我甚至敌我来对待，他人即地狱。如果离开神，在人心里面找答案，你永远都还是一个巨婴。恢复神的形象，才是人真正走向成熟的过程。
你接触很多80后、90后，你自己也是80后，你觉得这种巨婴症会不会更多呢？
我估计这种症状短时间内不会减少，反而会增多，这跟时代的特点有关系。我呢是80后，80后的特点还是更多面对自己。我的感觉80后是自己，90后是自我，95后是自恋。因为80后大部分是独生子女，我从小的成长环境是比较孤单的，总是要面对自己。80年代末之后的整个一代人的家国梦变淡了，所以从80后开始，慢慢的更多是面对自己，还是会思考我是谁的问题，还是会寻求真理，到底有没有上帝。像我信主的过程是要求真，我去教会就是要弄清楚到底有没有上帝，因为这个很重要，决定了我是谁。所以对80后传福音的时候还可以讲道理。到90后就变成自我。这些独生子女的家庭经济条件啊，相对于80后更充裕。他们已经接受自己的这种状态，而且慢慢开始享受，也就是自我，而且慢慢追求自我的认同和实现。所以90后是敢想敢做的。90后最大的偶像就是马云，相貌平平，不是名校出身的一个英语老师，逆袭成为首富，所以很多人崇拜马云，敢想敢做。90后想要成就的是自我的价值，还有自我的交际，人际关系也非常重要。90后会很看重同辈的关系，我和谁的问题，80后是我是谁的问题。所以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权威式的跟80后还讲道理有用，但是对90后灌输没用。门徒训练要用关系型的，成为朋友了，很多事情就好办了。到95后 从自己、自我到自恋，他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秀脸，各种美颜 up。 在他们比90后更缩小的人际圈里，基本上都是在微信啊，很小的交际圈，所以叫他们微时代的一代人。他们基本上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已经有障碍了，他们更习惯滑手机来交流。对真实世界的失望让他们退缩到一个虚拟的世界，无论是网络游戏还是漫画，所谓二次元时代，他们有很多 A 站 B 站都是他们自己的虚拟世界，大部分关注的就是怎样满足自己自恋的心理要求，所以秀脸获得自己小小的人际关注就够了。这就导致他们因为脱离现实世界，所以价值感就缺失了，空心病就很流行，连北大都 30% 空心病厌学。为什么空心病呢？找不到价值感，直接原因是父母和学校没有给他们看到人到底怎么有尊严、有意义、有价值的活着，他们很失望。面对高昂的房价，他们很绝望，面对家里焦虑的妈妈、缺席的爸爸，他们很孤单。所以这种孤单感和价值的丧失感让他们觉得活着没意思，我到底为什么活着？这就变成了我到底要做谁。所以从我是谁、我和谁、我做谁基本的价值落脚点丧失了，所以对95后传福音要从最基本的开始，而且信息量不能太大，一点点要从最基本的，从一个真实的上帝创造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开始。因为他们已经活在虚拟的自己的世界当中，要从基点开始慢慢给他塑造真实的价值观。因为你也是上帝真实的创造，你是有价值的，你不是活在那个虚拟的世界当中，只在网游当中、只在微信当中、只在你的人际圈里、只在你秀脸的时候才被认可，你的存在本身是有价值的。这一代人是很可怜的，在后现代当中，真实的价值感、存在感已经被瓦解了。为什么要刷存在感？因为那个真实的存在感已经被瓦解了，所以你要给他传福音，要从真实的开始，慢慢给他重新塑造。这一代人，你要给他重新塑造一个整全的世界观，他们所有的世界观都被打碎了，这是一个危机，同时也是转机，空心病也是一个转机。正因为他空了，所以你才可以给他重新塑造一个完整的。
70、80的还有一些价值观，
对，还有残存的85啊、90、95基本已经瓦解干净了，所以他们找不到价值，空了。
为什么你说武志红通过精神分析的视角只描述了现象的一半呢？
武志红说的巨婴，我把它称作是心智上的小孩，还有一半武志红没说的是心态上的大人，甚至是老人。圣经当中有两个看似矛盾的教导，第一个，耶稣要人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否则不能进天国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。但使徒保罗在新约有大量的教导，让我们不能做小孩子，要长大成人，尤其在心智上不能做小孩子，不能做一直吃奶的，得吃干粮，还得喂养别人。那我们到底要做小孩子，还是要长大成人呢？耶稣所说的回转向小孩子，我简单归纳是在心态上回转向孩子一样谦卑，依靠神受教。不管你年龄多大，社会地位多高，在上帝面前我们不是首富，不是 CEO, 不是博士，最重要的身份是神的儿女。如果你在上帝面前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可以全都自己搞定了，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。保罗说的要长大成人是在心智上要长大成人，是 mind, 包括思想、情感、对真理的认识等等。我发现无论教会里边还是教会外边，普遍的现象是反过来的，我们成了心态上的大人，心智上的小孩。心态上的大人或老人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喜欢算计，像门徒一样考虑谁在天国里是最大的。 小王子里面有一段是说，小王子描述有一栋房子，窗户什么样，屋顶什么样，是什么颜色的，有天竺葵，有小鸟。如果你这么描述一栋房子，大人是没有感觉的。你要描述那个房子价值一亿，大人马上就会，哇，那是一个多美的房子啊。心态上的大人在上帝面前失去单纯的谦卑的神的儿女的身份，这个根本原因会造成心智上的小孩的所有问题，越来越精明，越来越世故，这是上帝不喜悦的。离开和天父的关系，即使所有的巨婴都长成成熟的大人，我也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社会。那个社会可能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，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人在神面前的维度，更谈不上人与人之间谦卑的牺牲抚救。当然并不是信主了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建立高 EQ 的教会里提到，虽然我们去教会，我们也服侍，但是生命深层的问题会通过一些情形爆发，比如情绪失控，难以健康理性的沟通，婚姻家庭失衡，人际关系紧张，很容易出现冲突，又无法解决冲突，再比如无法设立界限，拒绝接纳差异，抗压能力脆弱，不愿意担责任，习惯性的放弃和退缩等。这些问题其实在武志红的书里都有。
就是巨婴基督徒吗？为什么生命没有真正的变化？是里面出了问题吗？
心智上的小孩就是真道并没有改变生命深层的问题，表面上可能很敬虔，读经祷告释放都非常火热，但是他们在真道上面并没有真正长大成人。保罗说，我们都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长成基督的身量。心智上做大人包括三个方面，一是对真理的认识要成熟，不要做小孩；二是属灵的生命要成熟，表现在品格为人处事的方面；三是心智思想的成熟，就是我们的理性情感全方面都要成熟，否则就很容易巨婴，从很小的一件事情演化成人身攻击，只要对方跟我表达不一样的观点，就把对方妖魔化等等。圣经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新回到心态上的孩子，然后你才可能成为心智上的大人。只有你在上帝面前真正谦卑下来的时候，你才能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定位。用约翰福音的话说，你要重活一遍，你要重生，完全变成一个婴孩，重生一遍，重新学习，在上帝面前重新长一遍，这才是真正的成熟之路。
而愿做个小孩，在你怀里盯紧着你，仰望着你，永远做个小孩，在我心里你是所有思绪的安宁，不管世界如何变幻，你是磐石，永不挪移。不管前路刮风下雨，你的膀臂将我遮蔽。我只想看到你，听你的话语，那是我所有前行的动力。倾听我所有重返苦痛，伤痕都被你抚平。任岁月匆匆去，年华老矣，最初的感动仍在心里。任我漂泊伶仃，只要有你，就算孤苦辛苦贫苦都觉得甜蜜。 管世界如何变幻，你是磐石，永不挪移。不管前路刮风下雨，你的膀臂将我遮蔽。我只想看到你，听你的话语，那是我所有前行的动力。懂我的唯有你，愿意倾听我所有愁烦苦痛，伤痕都被你抚平。任岁月匆匆去，年华老矣，最初的感动仍在心里。任我漂泊伶仃，只要有你，就算孤苦辛苦贫苦都觉得甜蜜。就算孤苦辛苦贫苦